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Anguttaranikaya 曾子部的一部经, 应该是第八十, 这边第八十。 有一次, 阿难尊者, 就住在这个古三密的这个古西大的道场。 这时呢, 就有一个比丘尼, 叫一个人, 来, 他跟他讲, 来, 很好的人呢, 请你去见阿难尊者, 带我顶礼他, 然后跟他讲, 尊者, 有一个如此如此的名的比丘尼, 已经病倒了, 在痛苦之中, 病得很重, 他呢, 顶礼阿难尊者的脚, 这样, 然后你可以再加一句, 说, 尊者, 如果阿难尊者, 能够去拜访这个尼斯宴，去见这个因为慈悲，去看探望这个尼斯这个比丘尼是很好的，这样。好，那个人就说好的，好的，师父。于是他就去到见阿难尊者，去传达那个讯息。 阿难尊者沉默，以沉默接受和答应。那早晨，他就穿上了服装，拿了钵，拿了袈裟。那个时候呢，他们出门呢，都是那个桑嘎蒂都带在身上的。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们的故地啊，都没有锁的。 锁是现代人的那种主义，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只是这个传统的，很多时候他们都忘了。像这次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每次要出门，他们也有时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带三嘎地，很简单，因为那个房间他没有给我们锁匙，只是我们习惯了要出门就出门，然后又没有人看守。 如果有看守像这样子的情形还没什么要紧，这样的情形因为三嘎全部都在，还没有什么要紧。如果我们出门，然后那个袈裟没有人看守的话，三嘎地没有看守，我们都是带在身上。那么在西兰跟泰国的一些续通呢，他们是不管是大事小事有的没有的，他们全都是一出门呢，就是把三嘎地穿在身上，靠着带在身上，它原理就来自。 这个，可是呢，根据宝豪侠道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有的锁嘛，所以我们就没有出门没有带三嘎地。可是如果是没有的锁的话，我们要记得这个规则，出门我们都要把三嘎地带在身上的。所以他们就拿了这个袈裟，然后去到那个尼斯宴那边。那尼斯看到他来的时候呢，看到阿难尊者来的时候呢，快点就躺下来。 然后呢，拿一个东西盖着自己的头。那阿难尊者来到的时候呢，就坐在一个准备好的座位上。那古时候呢，他们都是这样，出家众呢，他们的住的地方都会有准备一个座位。这座位是做什么的呢？是给佛陀啊，还是长者啊，导师来的时候可以坐。那么可以，请法或者是什么？ 所以你看乌雷瓦达尊者，他很小心的。他来这里住的时候，因为我这里有长辈，他不是最年长，他都会把那个椅子放好，然后放好 sitting cloth， 放好一个。然后我一来的时候，他就马上，他其实他是我的师傅了，可是他是照辈分走。现在他教我，已经教了，然后现在他总是每一次我来啊，他的那个位置先准备好，然后老师来到你的地方就有地方坐，那请坐，然后。 他就顶个礼，然后才后来每次我都不好意思了，他是我的师父，我就请他坐在床上，他才解释。 这时其实你会发现到乌里瓦达尊者很注重这种古老的那种文化和那种做法，他读到什么他去照手。而这个东西呢，这个情形在今天藏传他们还守得蛮好，他们在每一个地方他们的那个大殿啊什么真正的还会放一个座位，那个座位是如果是达赖喇嘛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坐在那个座位上的，那座位是没有别人坐的，就一个座位，然后放达赖喇嘛的照片，然后如果是红教的他会放他的上师的照片，比如说贝诺法王还是什么，然后那个座位第三个座位才是让别人坐的，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子。这些传统是有根据的，是来自古传统，古时候是有这样的，所以他们都会每一个住家人住的地方都会准备放一个座位，准备完你几时几时有幸佛陀来探望你的时候，来刚好来巡查的走过来，就请佛陀坐，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佛陀也没有用，可是就是那个位置准备好。所以这个传统呢其实是有的，只是我们现在在已经不普遍了，现在已经不普遍，可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只是有这样的一种做法。然后呢他就盖着他的头了，看到阿难尊者来了快点躺下来，就盖着他的头。于是阿难尊者来到地方就坐在那边，就跟他讲，妹妹sister， 这个身体呢是因为食物，因为这个食物有的形成的，但是呢基于这个食物呢，食物可以被舍去这个身体 food based on food can be abandoned 这个我们再读下去看他怎么讲。那么这个身体呢形成呢是因为贪爱，基于贪爱可以被舍去，这个身体呢是因为我慢而形成的，但是基于我慢可以被舍去，这身体呢是通过性行为而产生的而出现的，但是呢基于这个性行为呢，世尊是教导如何去摧毁这个桥梁，摧毁这个桥梁。那么妹妹是有这么说的，这个身体是因为食物基于食物被舍去，是关于到怎么样我们这么说呢这种说法是基于什么而这么说呢妹妹一个比丘或尼师，他很有智慧的审查，他吃食物呢不是为了享受，不是为了迷惑沉溺不是为了身体的美观，不是为了身体的吸引力，而是为了只是纯粹吃食物呢，只是为了维持这个身体，为了避免这个身体受到这个饥饿的伤害，来维持我们这个清净的梵行生活。要想我要停止这个旧的饥饿的感受，然后不要惹起新的感受，这是新的，这只是饥饿了。然后我要因为这个用这个吃的食物呢让身体健康，然后吃的时候也没有过色，也安住在舒服之中，适当的舒适之中。于是呢就是基于这样子呢，过一阵子基于食物呢他舍去了食物。所以基于这点呢就是这么说，基于这个食物呢身体这个食物呢会被舍去。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那个注疏里面有讲他知道这个尼师心里的那种状态他才会这样子跟他讲的。他因为他知道这个，他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个比丘尼的那个执着，这个比丘尼就是要引阿难尊者来，他们很多，他们喜欢阿难尊者，所以去引阿难尊者来探望他的。他那个阿难尊者知道他的执着，所以呢他就要跟他讲这个身体的不济呢，然后呢以便让他摆脱这个贪爱了。他其实阿难尊者要讲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借用食物借用 这些呢，那个食物会被摆脱呢，其实他要讲的就是，鸡这个呢，他能够啊，如果他有智慧的话呢，他能够好好的修通过这个呢，这些工具，他最后能够成阿罗汉呢，就是这样。那么对这个食物的这种过后呢，通过修行呢，对食物的那种贪爱呢，就可以被舍去。他指的是意思是这样的。那么这里的这个食物啊，食物其实有很多，有在我们里面的佛教里面有四个定义啊，一个是物质的食物啊，一个是指很像滋养啊，一种是业，一种是我们的心事，心事也会滋养啊，它是一种，所以还有一个是解贪啊，应该是consciousness 应该是解贪。好，它这个是这里指的是什么呢？这里呢，这里只是跟这个过去的业因为借用这个物质的食物呢，它可以舍去业，因为就是这个业啊，让我们一直在滋养着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一直在向前。所以这个阿哈拉啊，这个在这个巴利文里面很奥妙。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读英文还是什么，我们就会常常就错过它真正的意思。这个阿哈拉呢，这个它有好几种啊，就是它可以，所以这个文字上他们古时候的人一听经，他们会明白。他可以，他一方面是讲食物啊，等下他在这个食物方面也可以是在讲那种滋养我们生命运作的那些东西，所以这个卡玛啊、心事啊，也是让我们一而再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流在延续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过后可以舍去啊，基于这个贪爱呢，能够舍去那个。开始是因为有贪爱啊，贪爱还是有了，要成阿罗汉啊，那也是一种贪爱。那你需要食物，你还是借用它，你还是要使用食物。可是到后来呢，能够摆脱，当一个人如波涅槃，他也就摆脱这些依赖等等。所以呢，这个讲到这个食物呢，像我们这个物质的也好，形式的也好，它都是一个工具。其实我们整个身心五蕴也是一个工具。你现在还在用它。可是到后来呢，我们是借用它，到后来呢，我们能够放掉它，就是放掉，连五蕴都可以放掉。所以基本上你一明白这个道理呢，那么整个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所以食物也是，我们用食物也是一个工具。我们讲这个心，心也是啊，你是借用这个心，这个心是一个是苦啊，那个五蕴嘛，色受想行识就是苦的。受想行识就是我们指心精神状态，可是你还是要借用它。你现在修行啊，净化内心，累积善法，是不是在累积善心，对吗？可是你实在是借用它，其实它是苦相。到后来的最后的时候呢，你借用这个心，到后来证阿罗汉入灭入波涅槃的时候呢，就不再投身，不再有五蕴，所以就摆脱这个苦，因为五蕴是苦。可是你在摆脱苦的过程中，你是借用苦。所以你一这样子一明白的话，整个你就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他讲的，你借用食物，后来你可以摆脱食物；你借用心，借用你还是有贪爱，因为你还想要成阿罗汉，你还要成一个什么东西？你还要什么？它还是一种潜在里面的，还是一种可是它比较属于是真的了可是你还有一个对生命流，还有一个希望你的未来是怎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还是一个潜伏在里面，还是有这个贪爱的运作。就像我们菩萨他要成佛，成佛还是有无明爱取，要成阿罗汉你还是有那个 无明爱取的。可是直到你证了阿罗汉的时候，就没有无明爱取了。所以在那个朝往那个路的过程中，还有这个力量。比如像我们发愿，因为我来世能够成为比丘，或者来世要成阿罗汉，那才是要成佛，成辟支佛。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你还是有那个无明爱取，所以才会继续的投身，一直到证了成了佛、辟支佛、阿罗汉的时候，就会知道就没有什么佛可成，没有什么辟支佛、什么阿罗汉，它就是空而无，最后都是无我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在没有彻底的了知的之前呢，还有人们还会发愿，所以这个发愿呢，就会让你成为一个什么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所以阿难尊者有一次在一部经里面，人家也回答他讲：“你不是有贪爱吗？”阿难尊者是这样子回答的：“ 你来之前你有没有想要来的那个心？哎，有。那么你来了过后，你还没有才来的心，没有了。一样的道理，你要去修行，要成阿罗汉，要断烦恼什么，你还有那个欲，要那个要的心。可是当你真正完成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现在我们在交禅的时候，我们也用这样的方法。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让你培养很多善念来取代你的恶念，到后来呢，有念头都是一个障碍，只要有念头你就入不了初禅，而念头也要放下。然后真的初禅有寻思喜乐清净，是寻思也帮到你入初禅，可是你要舍掉寻思你才可以去二禅。所以每一个帮到你的都是一个工具，到一个阶段你就要把它放掉。所以从这样子来了解整个修行的历程，你就明白，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就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不管他讲的是物质的食物也好，从物质的食物来讲，你吃了，可是到你在阿罗汉的时候你就没有需要它了。但正面不是波涅盘过后就没有需要了，因为五蕴都没有了。那么从业方面来讲呢，业的食物从来讲它也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业在滋养着你，让你到那一个时候，你现在还在用善业，可是到还借用善业来修行，还要培养很多善业，你们还要去点蜡烛，还要做这个，还发愿，这些都是累积善业。到一个阶段你就不需要它了，就已经不需要了。它什么业？到一个真阿罗汉的时候，你就不再造新的善业，只是所做的是为作，也没有善和是那个它不成的产生果报。那么当你入波涅槃的时候呢，那什么业都不用讲了。它都根本不能运作了，因为业要运作要有五蕴，没有五蕴它就不能运作，要有色受想行识，就是要有这个身心状态才有可能业才能够运作。那没有的时候呢，但是不是死亡了哈，要记得入波涅槃不是永恒的死亡，这个不是，只是这个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东西，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呢，所以从你这样子来了解的时候呢，你了解整个佛教大纲呢修行的那个运作的时候，你再看这个你就明白哦，他讲的是什么。这个身体啊是因为食物因为有食物啊，才这个身体慢慢才会能够存在啊。但是基于食物呢，食物可以被舍去。这个食很奥妙了啊。刚才他讲的是这个食是指物质的食物，可是在这里他也可以啊，也可以指其他的食，也可以指其他的食，这样。那么妹妹啊，这个身体啊是因为贪爱而形成呢、啊、贪基于贪爱呢，贪爱可以被舍去啊，因为开始是有贪爱嘛，可是你看你要做功德也有贪爱嘛，有多少都有嘛，那个药呢，那个贪爱的心。但是真正更清净来讲，真正让我们行善是真大了，可是在推动你去行善的时候，潜伏在内心都有贪爱的，因为你还有希望有更好的生命。其实当然不是叫你带着贪爱的心来打坐，可是推动你去打坐的心，有些时候在潜伏在后面，其实是因为你想要有更好的生命。所以基本上呢，当一个人他在看过去世的时候，虽然是善业临终的时候善业成熟，做那个时候都是善业成熟，可是围绕在那个善业之周围都有贪爱的。所以这点你要这样子来明白，不是叫你说啊，基于善业贪爱，贪爱被舍去，那你从此就带着贪爱的心来打坐，不行，那个根本没有，善业都没有。你带着贪的心来打坐，贪的心来打坐的话，你根本连善业都行不成的，只有越来越苦。而是你要以清净心，只是用真大来打坐，不是用这个楼巴贪爱来打坐，不是的。可是你即使是你带着很清净，你稍说我要用很清净的心来修禅，可是围绕在周围，只要你还不是阿罗汉，基本上心里面潜伏在心周围都有那种想要更好的生命，那就是贪爱，那就是无明爱取。所以不管是多么的细微，都有无明爱取，都有这个无明爱取。所以只有阿罗汉才没有，因为阿罗汉没有无明爱取了，他自然的他所造的一切呢，即使是我们看起来的善行，在他来讲不属于以及不产生业，你还会去造一些新的业，基本上就会有潜伏在周围，围绕周围都有无明爱取。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是可以讲啊，基于贪爱，那么贪爱被舍去， 但是我们 要有正确的态度来了解这句话。如果我们不用正确态度来了解这句话，我们讲基于贪爱，贪爱被舍去，你就用贪爱来修禅，那就不行了。不可以用贪爱的心来修禅，哦，这样子要明白。那么，所以啊，这些读经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不明白的话呢，我们会误解的，很容易误解的，然后以为哇，贪爱就是方法，贪爱不是方法的，哦，所以要这样子明白。所以基于这点呢。当一个比丘啊，他听到啊，啊有某某一个比丘啊，某某一个出家众啊，啊这样子这样子的名字，通过摧毁的杂染，在他这一生里面呢，他证入这个心的无染的解脱，啊智慧的解脱，那么他亲自体证，直接的体证这个法，一直在讲，哦多好，我也要啊体证这个心的解脱，智慧的解脱，于是呢过后基于那个心。啊，那个他这里是讲 craving 了，单恒单恒尼萨呀，单恒巴加帕巴加哈蒂，即现有的贪爱，那贪爱要成为阿罗汉，他舍去了之前的贪爱，那些之前的那些要导致他继续轮回的贪那些贪爱，他现在有的是贪爱，是要成阿罗汉的贪爱，那这样子呢？即这样子。他是就是这样子解释，住持是这样解释，因为呢，他有那个我慢，他想到别人已经超越他成了阿罗汉，所以他也想我要奋斗成为阿罗汉。那么后来呢，因为克服了我慢，他达到他的目的。他开始的时候想，哎呀，别人超越我了，他成了阿罗汉，他其实有很细微的我慢。那么，为什么别人成了阿罗汉我不行？他一家对比之下，他要成阿罗汉啊，这样子。所以潜伏在里面有很细微的这个贪爱和这个我们这样，但是基于那个贪爱呢他这个后来呢他断出了贪爱，所以基于这一点呢，他说这个身体呢是因为贪爱而形成，但是基于贪爱，贪爱可以被舍去。那妹妹啊，这个身体呢，通过我慢而有啊，因为啊，这个也是有了，因为我慢的关系呢，基于我慢，我慢可以被舍去。这方面可以从多方面来了解啊，这个我慢呢，因为我慢而有，这个可以说，他这里可以讲是，当你因为你的我慢呢，你要做什么？它其实是我们的心，我们要走进的一种处境。几乎都是这个心在导向的，你真正去观察的话，它是那个心。连众生为什么有千万种众生在海里，为什么这样的颜色这样的状态，其实那些众生得到那种生命的形成，都跟他的心有很大的关系的。他的心倾向于什么，他就会产生什么，在这个倾向里头都有我们跟贪爱的成分在里头的。所以一切千奇百怪众生，千奇百怪的那种显现，做千万种显现，是因为众生的那种心贪爱，和他的我慢，那千万种那个倾向，让他们会变成这样，变成那样，变成那样。真的，人家不明白是讲 God 很厉害的，在造千万种。你看有些时候，他那个昆虫，造成很像是一个好像叶子一样。你们看过像叶子一样，你几乎看不出，你以为它是一个叶子，那其实它是一个昆虫。其实这些跟他们的心有关系的，众生的心，因为他倾向于这样子来保护自己，他就会有这样的生命，就会有这样的生命的形成。所以整个世界的现象，很多形成都是很多时候跟那个心有关系。那么这个心在这里产生这些现象，都是跟贪爱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我有主导的。所以也就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他们要说，这个什么唯识学讲万法唯心造，就是把这个东西讲到这样了。当然，他们有这样的意思，可是真正来讲，我们不这样子讲的，南传不这样子讲的。南传是讲真的是有这些心啊，让你这些种种的现象出现。有一部经里面佛陀讲了，这个世间种种的情形出现，是因为众生的那种心。可是万法其实这个有点麻烦的，其实我们讲的万法 看这个法你怎么解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用到这个南无这个法的时候包含涅槃，所以当你包含涅槃的时候呢，你就不可以说涅槃是你的心造的，涅槃是 unconditioned， 不是心所造的。可是有一些人家，比如说人家法句经第一句啊第二句，一切心是一切法的主导，这个法他们解释成 Dhamma mental state 心的那个状态，其实也可以有更广的解释，更广的解释很多现象，很多现象是心在主导，心在主导这样子。所以呢，基于这个，他听到了有某某人呢，某某人是成了阿罗汉的，断了烦恼，亲自体证，那么一个比丘他心想如果我也能够体证这个心的解脱啊，那就好。那么但是基于那个我慢呢，他舍去了我慢，所以这样子呢，这个身体因为我慢的形成，也基于我慢，我慢被可以被舍去。这个身体妹妹啊，是通过性行为啊而存在的。但是基于一点呢，这一点呢，世尊有劝导啊，摧毁这个桥梁。当这个尼师呢，他听到的时候呢，他快点呢从他的座位上起来啊，然后把他的袈裟披在一边，披一边呢，然后呢顶礼阿难尊者的脚啊，他就讲，尊者，我造下了过失了啊，我很愚蠢呢，我很没有智慧的，造下了过失，冒犯了尊者。请阿难尊者接受我忏悔，宽恕我，我以便我让我未来呢能够约束自己。这种忏悔是 standard 的了哈，这种忏悔是常常你们会听到念啊，这种是阿加油芒班的那种念法啊，就是这个念法，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用那种方法忏悔啊。可是这里好像翻译得很简短，那它是阿加油芒班的阿加噶玛亚塔巴朗亚塔姆朗亚塔古萨朗这样子的啦。然后意思呢，阿难尊者就说：“是的，妹妹啊，你已经犯了这个过失啊，你很愚蠢啊，你做着很没有智慧的事啊。但是呢，既然你已经认清你所造的这个过失呢，你能够纠正的一借力纠正呢，我们原谅你。因为呢，在圣者的这个教化理念呢，一个人能够忏悔自己的过失呢，是会一种成长的象征。那么依这个教化呢，然后纠正，那么以便未来呢能够得到耶稣。这个是传统的做法，在佛陀时代都是这样。有人在忏悔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找中国人的做法是没有啦，你没有做错什么啦，你没什么事啦。那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不知不觉，有些时候还是会有点这样。有些时候我也是有点习惯了，哎，没有啦，你没事没事没事。其实有些时候这样也不是很好，可是有时那个习惯还是惯性，因为不忍心让人家太难过，就哎没事没事。可是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改一改。以后人家忏悔，我们讲啊，是你忏悔，你做错了啊，好，我原谅你，要这样子讲就好了啊，然后真的因为忏悔了，对，纠正呢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可是有些时候，当我们如果这样讲，人家还讲你很骄傲啊，他那个忏悔的时候，他其实是期望你安慰他，那你跟他讲，是你很愚蠢，你做错的事情，你应该，他就受不了了。其实，在佛陀时代，他们不讲谦虚的话的。他们是那种谦虚是无我而已，可是如实比较可贵的。你真的你读经典，那些圣者们他们的表现都是很如实的，是就是，不是就是，你做错我不要讲你没有错，这样也是不对啊。你做错了，是你做错了，然后那是你愚蠢，是你有愚蠢，那么愚蠢的，然后以后下个决心修正，以后就不要讲愚蠢，这样就好了这样。可是现代人如果你这样讲的话，讲你哇，你伤我的心啊，我讲我愚蠢可以，你不可以讲我愚蠢，你要讲我没有愚蠢啊。为了这件事情我得罪了一个朋友，就在这个古晋，后来我在沙巴得罪他的了，哇，恨我恨到很入骨。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人啊，那个时候1993年我是很单纯啊，你他在问我吗，他那时候冒犯了一个师父，然后那时候我在场，然后他很伤心，那个师父为了对他给他表示对他不满呢，让他供养东西，师父 然后他在师父吃饭的时候，他又在多多讲话，哎呀，你这个啊，师父你要这样子，然后不懂什么人连吃鸡肉都要讲一轮呢、啊，不然要怎样把那个鸡皮扒掉？还讲啊，鸡皮不好什么？他那唠唠叨叨，唠唠叨叨，那师父吃饭就不开心了嘛，就推掉了。哇，他的心受伤很严重，他那种心是玻璃心，很脆弱，很伤心，很伤心的时候，他就跑来我房间，我讲，你说我错在哪里？告诉我，我错在哪里？我就听见，我讲你有错。因为你这样子不对，师父吃饭你不要去干扰，不要每天这样一整天都在那边唠唠叨叨，连在那边师父也师父的吃亏，这样。哇，后来看到我恨到半死，我都不能讲出，恨到我，你像到今天为止，恨到我今天。他那个时候心啊，很可怕的，他们那种啊，心很可怕的，他的心也已经扭曲了。他只是希望我来安慰他，他讲、哎、你没事。其实那个时候我明明看他是你做错就做错了吗？结果他问我错在哪里，我就跟他讲了，因为他很震撼嘛，不知道他错得像离谱。那我就告诉他从就数了嘛，啊，你之前做错什么？你这样子干涉师父，你这样子没有做一个有益的工作，你这样子做，哇，讲得很重了嘛。其实你问我就讲了嘛，是你请示的嘛，哇，不能。他其实他的心里面，其实要的是安慰。其实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人心复杂，我们是一九一二九二，你讲一我就讲一，结果就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就这样失去了，当然也是我的过失啦，我不了解这个人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是这古老的态度就是这样，很如实的，古老的态度很如实，可是现代人有些时候我们太如实也不能，所以就是这样啊、哦、好这样摇个头这样好，然后也是说谦虚一点，谢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是啊，我原谅你，可是我也有错这样啊，或者是如果他不知道我有错，他讲如果有什么地方冒犯到你的，请你原谅啊，这样子。舍利弗尊者有一次啊，有一个人他回谤舍利弗尊者，然后舍利弗尊者就做狮子吼，就狮子吼，就是说我他们是承担自己也是很大罗汉承担自己是很自然的，他们没有那种骄傲的心。他想我就像大地一样任人家踩踏，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就像那个蛇已经拔掉了那个毒牙，已经不会伤害到人了。哇，一直这样子讲自己的美德，讲到那个人真的是惭愧心啊，很惭愧很惭愧，当场在佛前面前祈求忏悔，那么祈求舍利弗尊者原谅他。那舍利弗尊者是很有柔软心的，他有些时候他也啊，是，我如果有什么地方冒犯你，因为他是想，如果我没有冒犯你的话，为什么你会突然间忽然间诽谤我呢？啊，其实是这样，就算现在没有冒犯你，可能过去是也冒犯你，对不对？所以舍利弗尊者啊，你也要原谅我这样子，所以大家就这样互相原谅。其实舍利弗是辈分，舍利弗尊者辈分是最高的，佛下来就是他，可是他也这样子祈求原谅，所以我们也是有些时候也维持这种良好的传统。所以基本上都有几种做法的，有些时候我们小辈跟我们祈求原谅，我们也很谦虚的祈求原谅，可是有些时候老师未必要这样子做，如果老师没有做错，就是他也不跟你讲，有些时候可以这样子的。所以这种不可以，你祈求原谅就祈求原谅，你不可以期望你的长辈一定要这样子对待你，不一定。特别的来的导师，不同辈分的通常最好是养成习惯互相祈求原谅，教会比较好。那导师是看情况，看情况，有些情况如果这个学生他来的时候呢，也是我们一直他来的时候他已经期望我讲 我道歉，我也期望你道歉，那我们就没有了，我有没有做错事情，为什么你希望我道歉啊？有些时候我们没有错，我们很清楚的，我们的心很干净，就看他有这样子的不好的心，就是没有满足他那种心，因为学生来到老师面前希望老师道歉，那是不可以的心，不可以有这样的心。如果要也是我们是讲哎呀不好了，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也给你起烦恼，那我们也很谦虚的说如果也让你起烦恼的话呢，那你就你也要我们也互相原谅。通常这种情形我们都是在我们两个有些时候真正告别的时候我才做，那如果以后再也没有见到面了啊，那我们也就讲了，互相忏悔。要不然，只要我们还在继续教一个学生，有些时候我们一跟学生忏悔，那些时候学生起骄傲心，就不好。有些学生，有些时候有这样子的学生，我们也见过，啊，他也对我认错，他也有错，他认了错， 那个就很麻烦。我们如果认为真的那件事情我们没有错的，他来跟我们认错，他以为我也有错一半，我没有错一半，是你的错，就是我们认了，这样子。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认错不是那一个错，我们认的是可能我给你起烦恼，有什么东西我让你起烦恼，那这件事情不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没有错，可是如果我因此因为有意无意之间让你起烦恼，那个我就强烈忏悔。可是有时候学生误解，你刚才讲一句忏悔啊，那么他讲他也是有错，要不然还有忏悔什么啊，那个是不对。其实像舍利弗尊者他完全没有错，他是阿罗汉，可是他那个忏悔的意思是如果我冒犯到你，给你起烦恼，还是无意间忽略到你，请你原谅我，他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有些时候导师像学生，如果是说有讲这一番话，学生不应该有骄傲的心啊，你看他跟我忏悔了，他有错。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给对方好受，这样的意思。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如实，你有错了，你错成是愚蠢，对，所以愚蠢，所以这个愚蠢呢以后不要再犯，就是这样。所以古老的方法都是很如实的，不会说你有错讲成你没有错，这样来安慰你，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一点你可以看到，在佛时代就有这种女人用手段呢，套她，要她喜欢这个比丘，她就会这样子想尽办法去装病，这是古时候就已经有了，装病来吸引这个阿难尊者。可是阿难尊者好了，也来了，来了，可是很小心，他有那种功夫，没有功夫最好是他装病，他的是给他病，不要去不要病。所以这种情形呢，老实讲我自己是亲身经历，在家出家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女性装可怜啊，装病啊，来博我们的同情，博我们去照顾她。以前我在学生时期就已经有这种情形发生，所以这种我们要很小心，尤其是出家众听起来比较好，如果是不小心的话那女众这种招数很多的。我知道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北传的比丘，据说就是一个女众装病装癌症，我得了癌症啊什么，这样结果搞到那个北传的比丘还俗去了，到后来还俗去我娶了她，才发现她根本没有得到癌症，根本没有癌症这回事，可以用癌症去套一个出家众，会撒谎的。所以这点你们很小心，所以这些都是工具啊，我们用的食物这也是工具啊，等我们发愿呢，要希望呢能够成阿罗汉，能够什么，这些都是一个工具，到后来的时候就把它放掉，就是到后来就放掉，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也是。然后接下来呢，下一部经我也讲一下。佛陀说比丘们呢有四种进展进步的方式。第一种是苦，还是又很慢，他的智慧来得很慢。一种是苦，可是智慧来得很快。一种是很快乐很愉快，然后可是很慢，智慧来得很慢。一种是修行的过程中很愉快，可是智慧来得很快。什么是苦，然后可是那个智慧来得很慢的呢的那种状态呢？一个人呢，他天生本性呢，他就有很强的贪爱，很强的嗔恨，很强的愚痴，所以呢他会受到很多的苦和忧伤，因为贪爱贪嗔痴所带来的苦。而且呢他的五根呢，就是这个信心精进力、信精精进、正念定和智慧都很弱，所以因为这个信精念定慧都很弱，所以呢他很慢的去摧毁他的那个杂染，所以这是他的整个修行过程中是苦又慢，慢的智慧。什么是又苦但是很快的那个智慧呢？一个人呢，他的本性呢是很强的，有很强的贪嗔痴，那么因为贪嗔痴他受到那种种种的苦和忧伤，那么所以他就苦， 但是呢他的无根很强呢，信心念定会很强，因此呢他可以很快的证得这个烦恼的摧毁。所以这种就是苦，修得很苦，可是很快。什么是很快？修行的过程很快乐，那么又可是又很可是很慢呢？有些人呢是他的本性呢贪嗔痴不怎么强，不会说很倾向于贪嗔痴了，他那种滴答阿爸滴答阿爸这样，然后马来人讲就是没怎么样，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嗔，也没有特别的痴。但是呢，所以因此呢，他那种贪嗔痴所带来的那种苦和忧伤就比较少。但是呢，他的五根呢，心境念定慧呢，很弱的，就是没有力，没有力那种。所以呢，他要证的那个烦恼的摧毁呢，是比较慢的。这种就是修行的路上没有什么苦快乐，可是智慧来得很慢。那什么是？进展很愉快也很快速的呢，一个人他的本性呢就没有什么贪嗔痴，也不会倾向于贪嗔痴，不会有太强的贪嗔痴，所以他不会有这个贪嗔痴带来的苦痛。而且呢他的无根无力呢很强，信心念定慧很强，所以呢他很快就摧毁了这个杂染。所以呢这种进展呢就是愉快，那么有快速的进展，快速的那个洞察的智慧就会产生。所以呢这种是四种的进展，那你们是哪一种啊？来问你们自己，第一种哦，很多人是第一种，现代的人很多都是第一种。所以你如果是不想将苦，你就要把所说贪嗔痴全部放掉。它其实就有点像贪嗔痴，就像我们背后的垃圾，那些垃圾，你的垃圾很重，你要你的脚，你要上山就很辛苦，然后再加上脚又没有力，垃圾又重，结果就又辛苦，可是又慢。如果是你的垃圾很重，你的脚很有力，那么是辛苦，可是你很有力，你还是可以快快的跑到目的地。不然你的垃圾很轻啊，什么包袱都没有，可是你的脚又没有力，那也是也是很轻松，可是就是慢慢的还是慢慢到达目的地。然后如果你是又很轻松，脚又很有力，那你就很有又轻松又快，基本上是这样。所以通常呢，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呢，都是先要破掉那个丢，叫你丢垃圾，其实丢掉垃圾就好多了。就不用这样苦，丢掉垃圾就不用这样苦，那么少一些苦，那么其实少一些苦也会比较快的，会加快速度。所以你看你们自己，就是通常我比较着重在丢垃圾的，因为丢垃圾是比较快见效，比较快见效，特别是那种受法的，阻碍受法。让一个人他受法的态度不好，那他要老是讨好他，顺从他讲几个不好听的话，他就受不了的那一种，然后他的修行会很苦，更加苦更慢，因为他不能受法嘛，他不能受法的话，什么东西都几乎都打不进去，什么东西都用不上，什么方法都用不上，什么指示也没听清楚。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以通常我们都是我自己的方式是为了不要让学生苦太久，我要先破他，先教受法。就几乎我每一次一开始教一个人的时候，我都是在教他受法，先扭转态度。你看古时候的师父教学徒都是这样子的，一开来是最阻碍受法的就是我们，我们，所以就先摧毁你的我们啊？为什么这样？摧毁你的我们，先磨一磨。为什么要这样子？它是古老的智慧，因为我们阻碍受法很严重的，所以就是先催你去泡茶泡咖啡啊，做这个做那个，它有它的原理的，还有它的原理的，只是现在的人越来越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方法。其实受法很重要很重要的，你能够接受调教的时候，那么一切就快起来。所以之前要叫你丢掉垃圾，沉重的垃圾丢掉，丢掉了再讲练它才可以，所以这点要懂。而且心要强，好像磨到你的无根无力很强，当一个人他能够接受的时候， 你们都看到啊，这里有些，他可以接受魔的时候，他的心就会强起来，所以他能够受法。虽然他自己可以弱点比较多，可是他可以受法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个人的进步就快起来，就快得很多。所以这点呢，我们蛮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蛮注重。可是现在的人不行，现在的人是，你的那个你要把他挤那个脓出来，他不要的啊，挤脓也很痛啊，很痛，他叫你在上面按摩一下，然后放药，慢慢的让那个脓消。结果就很可，这种是很笨的方法，很慢。最快的方法是把那些脓啊全部挤出来，痛是痛，可是一下子挤干净、洗干净，然后你一放药，一下子它就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自己你要问自己，如果你不希望你的修行那么苦，快快的把自己的我慢啊、贪嗔痴啊快快的放掉。如果你希望你的修行能够快速的进展，那么加强那个心力，加强你的信心、你的精进力、你的正念、你的定力和你的智慧，特别是那个在止禅来讲，那个智慧是那个了了分明、洞察很清楚的心，可是不是看生命，可是很清明、很了知的那个心，那就是智慧那个状态。所以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就去没有了解自己，然后就去跟别人比较，就会很苦。为什么这个人你看他的贪嗔痴比我重，我都还没有修上，他怎么会修上啊？很多人就在造口业不可能，他不可能是圣者。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他的话，我们讲排宽比较多一点点，讲话比较粗鲁一点，可是有些人他就是有很一把利剑。在把我就见到一个女的，她其实常常得罪人，也是是非蛮多的，她就是常常讲话都讲错的，她可以讲怎么这个人像狗一样，哇，然后人就生了半死咯，哇，她可以这样子讲哦，哇，像狗一样。可是我都不敢回去办她，我们看她、我都要对她肃然起敬。你看她，我们刚刚到把澳的时候，巡法也知道我在讲谁，她是供养我们那个龟哥二啦，什么自己掏腰包啦供养，后来比较没有钱了，人家知道他也不是很有钱了，不会太，那就给他钱啊，他就供养，供养这么久还在那边，他那种供养的心，就常常有什么麻烦都好，什么他在那边也是很多人不喜欢他，他就是很耐得了，他住得很久，他也不管你的，你什么人喜欢他不喜欢他都不管。然后有一次我叫他，哎，你帮我去叫我母亲一下，你知道他给我讲什么吗？他是缅甸人，会讲缅甸华人，会讲福建话。我赢了，可是他一转身，我发现到他马上投入他眼前的事情。如果你在那边启发了，哇，我是比丘，我叫你帮个忙，我们认识这样久了，帮我叫我母亲一下子不行，你就启发了。可是你启发了，他都不启发了，他一下转，我赢了，他就转心做他眼前的事情了。你讲啊。所以他马上放下，他是那种款不好可能有些时候脾气也有点不好，可是他的心他转，他的不好是很短的，他一放下就没有了。而那些平时那种很优秀的像谦谦君子这样做得很美，外面包装得很美的，可是有些时候心里面天天去比较人家，你看这个人不好，这个人不好，他们的贪嗔痴还多过这个女人，这个女众，真的。我发现那几乎批评他的人都业障比他还重，那个烦恼比他还重，因为批评他的人一直起一大堆贪嗔痴，他是有一点不好的模样，可是就是你批评他你就麻烦了，他是这个是传说是修完课程的人，如果说他是圣者，老实讲我在心里看来看去我都不怀疑的，对三宝的信心是很强。就是那个模样那个模样，那习气很重，这样子而已。所以，可是我觉得他有很好的，很好的美德。只是很多人只是看一部分，我都不会这样子讲话，我都不会骂人家是狗，我都不是圣者，他会讲人家是狗。问题是他那种，他的形容词就这样，想来想去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就讲人家像狗一样，就是这样。你想怎么办？可是他的心真的是有清净的，有清净的。根据我这样子观察跟他相处，他真的是有清净心的，真的是对三宝有信心的，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不会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衡量人家的善恶就不好，除非你会看真实法， 你不会看真实法不好。所以反正我看到很多那种所谓的谦谦君子啊，像啊这个好像谦虚礼让，搞不好一大堆的心的虚伪在那边啊，或者是怎么样圆满这个圆满这个圆满这个，一大堆的虚伪的心。我们不是说那种外形的圆满不重要，它也重要，出家人要保护一下自己的外形的圆满，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圆满会让人家起信心，因为我们的不圆满让人家起烦恼，这个不好。所以有些时候真的要改一改，最近我在这方面有多心思，真的有些时候自己有点粗鲁。那么可是现在人家你做了 meditation teacher， 每个人叫大家的导师，每个人对我们的要求比较高，有些时候因为我们讲话太直，有些时候人家难受，所以这样子。所以通常我在外头我都是还是特别的小心，确保自己不要有粗鲁让人家起烦恼。可是对学生我还是没有，对学生还是要跟你直直来，既然你选择做学生，你不可以期望老师跟你来外教。我们这里我一开始就先讲清楚了，我们这里教学手法不搞外教。你要做学生你就要准备，因为最直接的方法，如果还要老师对你外教的话呢，就是我慢性了，不可以直接讲你的这样子。而且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这个族群有一个很美的地方，就是我们大家都从一开始我们就有这样的共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失，让我们的过失成为每一个人的学习机会。我自己差掉进洞里面，我不好说，哎，快点跳起来，不要给人家看到。我就想喊一下，哎，你们看到我掉进洞里哦，你们不好掉进这个洞啊，这样子的意思，明白吗？然后我们自己的成功，我们也拿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挫折是什么，我们也拿来分享。所以我们的分享会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有对的地方，我做对了，哇，我觉得呀，这因素让我成功，我就跟大家分享啊，是这个因素。我自己吃的苦头，我也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我是想这样子，以前吃的这样子的苦头啊，然后大家你们小心不要犯这个错误，只是如实而已。讲自己的成功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讲自己的挫折也没有什么好自卑的，骄傲跟自卑都是我们，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以这样的气氛学习的时候，这个学习效率会很好，而且大家之间会带来一种比较真实，不会有一种假假的好像你就是很圆满的，不是的。像最近我跟拉达巴拉的妹妹说，我说其实你现在的情形真的，你所表现的真的已经超出我想象的。为什么呢？我想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几笨几愚蠢，真的，我在22岁23岁22岁的时候还会喜欢跑摩托的，真的，你看他几愚蠢。我们在 highway 上的跑摩托，然后也是跑到整百多，那摩托那种嘎嘎跑百多是很疯狂了的，其实你知道是不是，跑百多是很疯狂来的，你就是在有些时候在两个 truck 之间这样冲着过，穿着过。其实想起来，现在我听若小烈听到以后，如果以前知道的骂死，可是现在 OK， 像我们成熟了，不会再做这种愚蠢的事情。可是以前那个年轻年少无知，就是觉得我跑快就好了，然后我有本领了，我眼明手快，看得准，我觉得过得了。其实很蠢，只要稍微一点，我们可能就粉身碎骨了。所以我想我们以前在那年龄年纪轻，又喜欢做这种刺激性的风险的事情，这几愚蠢。我想你看到你这样年纪轻，你就会这样，哇，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分享啊，也是会给他启发啊，给他想到哇，是他们会有那种所以不会觉得哎呀，现在好像我做不到其他的修行人，每个人都这样子乖乖的打坐，哎呀，我这样比较做的不久，就起自卑心。其实我们这，我常常我教人的时候看的，就是我在他的年龄我都做不到这个年龄所做的事，所以我们就很佩服很珍惜。人家小朋友看我教沙弥的时候，有些时候在沙弥很调皮，像小沙弥，今年年尾就有了，很调皮，这样喊来喊去，有时候还有点玩，然后玩一玩就没有就破戒了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想起来，整体来讲，哎呦，我教他这个年龄都没有他们这样优秀。他们现在还会守戒啦，还会放生啦，还有很多爱心，只是调皮而已嘛。所以当我对他们严格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会跟他讲，我只是为了你好。可是以前班弟，以前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很恶作剧的，
我还讲我怎么可以在泥土那边小便，然后脚那个尿尿，脚那泥土，脚然后拿去邻居的那个车子，他车子放布盖在那边，我就拿丢在甩在那边。为什么呢？他太骄傲了，他不给我跟他的孩子玩，我就很生气，因为他的孩子有很多玩具，还有很多玩具。可是他这个人就是，开药材店的，可是就是有很多玩具，可是不给我跟他的孩子玩。然后我走过的时候用塑胶袋上射我，我就很生气了，他不要给我靠近他的孩子。很奇怪，很愚蠢。其实有人陪你的孩子玩，你的孩子会更快乐。可是他没有，我的玩具是买给我孩子玩的，只有我的孩子可以玩，你不可以玩。可是他们那种有没有不懂得，孩子是有玩伴他才玩得快乐啊。可是大人心是自私的，我只有我的孩子可以玩，你不可以玩，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小小的心灵就很不高兴，看到这个大人很坏。结果就很简单，看了没看到，他最喜欢他的车嘛，每天他们洗车啦、布盖啊，你最喜欢那个我们就破坏嘛，在那小便脚脚脚丢下去。然后有时候我又跟那些孩子讲啊，你看我以前小时候几调皮啊，你看我上学幼稚园第一天啊，我母亲为了讨好我给我去上学，就给我那塑胶糖，现在那种塑胶糖还在卖的那种扁扁的一片一片那种。我吃了过后，我就想看到一个人不大。我第一次看到人，那头不大，我觉得很可爱，很好玩。我就送一个塑胶糖给另一个人，你快点吃，吃了你把这个，可是有个条件，你吃我给你这个塑胶糖，你吃了你要把它放在他的头上。哇，那个后来几麻烦，你知道吗？哇，后来上学第一天就给老师打手掌。所以当我去跟那些小沙弥，跟他们这小朋友跟他分享这故事的时候，我讲，所以现在班弟讲你，也不是说你不好。你其实你比班弟那个时候已经优秀很多，只是告诉你你这样子做会更好，这样啊，他就没有那种自卑心，不会觉得，哎呀，你看，哇，我天天都不对的，天天都骂，哇，班弟就是永远都对。他们有时候会反弹，会反弹。当我们跟他分享，我们讲一些老实话，你比我小时候优秀多了啦。所以当我们这样讲一些老实话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教他，他就很容易受教，很高兴。啊，有一次呢，老胡来还会讲，班弟以前也是很调皮哦。他有时想起来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不会觉得自己很低，这样不会受伤。所以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像有些时候，新出家的比丘跟我讲，哎呀，有时候还起一些世俗的想法。其实我想起来了，你们很厉害了啦。有些人看啊，像拉达巴拉啊，想提一下，他们刚刚第一次出家就可以下一个决心说，我要长期出家。你看我们以前。出家也，我是第五次，现在才有那个条件长期，所以我看到他们也有福报，我们的心都很高兴。所以有些时候你讲一点啊，有一些习气啦，有些时候，其实我们也很了解，只是说去提醒你，你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其实以前我们刚出家的时候，也是世俗想，也是在很正常的嘛。也是有起世俗的想，在那边挣扎，只是有真心克服了，要不然没有真心克服，也不会进步。有真心克服，也是会的。有些时候半夜起来就想起宵夜啊，我想宵夜想了两三年的啊，有些时候常常一起来想宵夜，想宵夜，断断续续来。我到了出家大概八九年的时候，还会梦到自己在考试，梦到自己在考，特别是考 accounting paper， 我梦到自己 form six 的时候 ，form six 的时候拼到没日没夜。所以尤其接近考试的那一最后一个月，拼到没日没夜的，从早读到晚。所以那个时候还有那种感觉，到大学还有第八第九年，有时候突然间梦里就哇考试考试考试，想到要去考试，那个心一直到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不起这样的心。所以不容易的。所以当我们坦白的时候呢，我们坦然，大家都是坦开心，我的也是，大家就会在比较健康的情形之下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在教学的时候呢，我就是很坦率。如果你不对的话，我就直接讲你不对。但你讲你不对，并不表示我也不有，我过去没有犯过这些不对。有些时候我们也犯，只是说我们坦率，你也不用感觉那种觉得哦，反正一直在讲我，让我。其实讲你直接是希望你进步的最有效率，就是讲而已，并不是说讲你，我你的过失我没有犯上，是不是？不会没有这样的心。所以当大家带着这样的了解的时候，如果我们拿出坦率的心，我们的那个杂染就少了很多，我慢少了很多，就不会讲苦。其实也并不是很苦的事情，虽然贪嗔痴如果是多，你坦然接受克服，它有没有这样苦？ 你把改进自己看成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哎，我又看到一个缺点要改，啊，就很快乐。是，你在那边，哇，你看我看到自己贪嗔痴，你看我贪嗔痴极多，在那边起，你还是要克服贪嗔痴，可是你就苦了，那个修行的路程就很苦。如果你不要这样子想，反正都是苦了，你就带着一个愉快的心转一转那个心，我带着愉快的心来克服，啊，这样慢没关系，别人快我就杀都。我慢一点没关系，我说我很用功，所以你的心转一转，你就快乐了。所以其实这个快乐和苦，其实可以转一转心就可以改。当然有些时候还是有啦，那种苦啊什么啦，你就心转一下嘛。基本上我喜欢教导大家，以快乐的情形下，又能够进步的比较快。那么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学会受法，你要学会受法。那么能够接受坦率的话，能够接受直话，直接点你的错，直接点你错的不顺你的，可是你养成一个习惯了过后，即使是不顺你，你不会苦的。基本上我们这里我相信我的学生的承担力都比外面的学生好得多。外面其他地方你看那些学生怎么样的，老师只要稍微不讨好他们就起烦恼了，因为太习惯了，老在想好话 ，no problem， 你也是很好，哇，他就慢性得到满足，啊，他就觉得啊，这样很高兴，哎，很多学生是这样，真的，我在别的道场看到很多学生太习惯了，老师太讲好话这样，啊，他才要讲，可是这个不好，到后来的时候，他觉得他进步，可是他那种进步经不起一点打击，一点小苦头，一点小问题，他的定力马上就甩下来。真的，我们那种能够在艰苦中呢，能够成长，然后坦率面对自己，也不要老师，不求老师来对你讨好，这样子会进步比较好，进步比较快的，这点很重要。如果你希望快，我这里教的手法就是，我希望，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时间也不多，所以我教学手法都是用快方法。快方法就是先破那个阻碍你受法、阻碍你修行、阻碍你学法的那些东西。当然真正我不相信破的方法，像我们这种方法就是唯一的方法，真正断烦恼啊，实在是圣道才能断的。像我们不是说每天敲你的我慢就是最好的方法，不是的，只是阻碍，如果那个我慢已经强到阻碍你受法，讲两句话心就不快乐，通常如果那个学生，如果我直接讲他几句话他就不快乐，你就会发现到他准备这种对待相当久，等到有一天他习惯了，哦，很快很敏捷一讲，哦，很高兴的，姐，是这样，直接穿他一下，好，他就很高兴，那种就以后就不再用太强的手法。如果那个学生每讲两句他的整个心就沉下来，他的自卑心很重，也就是我慢很大，也没有顺你的，再巧他一下，然后真正的好的受法的方式就是来什么接什么，平平常常，这种就是对的，直接点你，哦，是一句话就完了，不是一点了，哇，马上心就沉重啊，受伤了，就保持一种很可怜的面孔了，要博同情，你越要博同情，我越敲你的，不可以这样软弱，怎么可以要博同情？不可以博同情，学生是不可以，学法的人叫勇敢。不可以这样，这是另一种我慢，看起来说好像很谦卑、很低、很可怜这样，可是这种人常常我慢最大，真的，其实很简单的，要知道你的我慢大多不多还是少呢？一个学生他能够来什么去什么的，他的我慢就不大，你称赞他，他也不动摇，他就平常称赞。他也没说，完蛋，你不要称赞我，你不可以在大众面前称赞我啊！这个是假谦虚。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是无我，你不要，如果我的美德能够让大家学习，那也就好了，就好。如果我没有，如果老师高估了我，那没关系。我想这是好的东西，我要尝试，培养到具备这个素质、这个美德，就是这样而已吗？所以，真正无我的时候呢，就是你称赞我，我也是这样子。平平常常的做事，你训我骂我，我也是这样，只是对的，是有讲了有道理，我这些东西都要去实践，对，不管来的是什么手法，我来什么借什么， 我是用这样子的看看一个学生我们大不大的。一个学生如果是他已经可以来什么借什么借得很好，借只是借得很好，借功课借得很好，这个已经可以了，他受法的条件已经可以了，好不好顺不顺，他来什么借什么，基本上我们只要你做到这一个，因为就是这一个最重要，你能够来什么借什么，就是表示你很容易进步了，很容易受教，你的法很容易成长。如果你不能够来什么借什么，那就麻烦那就麻烦，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子教你才可以，要这样子教你才可以，要这样子教你才可以，那几乎就是麻烦，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教你你就怎么接受，怎么教你你就怎么接受这样子就是你会发现到你的心很柔和，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它就具备了这个摄应性、练达性、正直性、柔软性。那么有这个呢，轻快轻安也来得很容易。那么那六双对修定修慧很重要的心所就具备了，身轻快心轻快，身轻安心轻安，身柔软心柔软，身摄应心摄应，身练达心练达，身正直心正直。这个身是指心所这个身是指心所，所以所有的心所都具备那个轻快性，叫做身轻快。心轻快是心事，心事有轻快性，那么这个你们在这个阶段是分不清的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不讲十二个，我只讲六个：轻快、轻安、柔软、摄应、练达、正直。所以那个摄应性就是来什么借什么，就是摄应了。你不能来什么借什么，你怎么会有摄应性呢？就是我慢了，搞到你不能摄应。那么有摄应性的人呢，他看这呼吸的时候，他不管那个呼吸怎么变，禅相怎么变。他就是他可以选择，当他选择要安稳稳的安住，他就稳稳的安住。你怎么变我就是不动，怎么变我就是不动，稳稳的安住。然后气候怎么变，什么干扰他一样可以打坐，环境怎么变他一样可以打坐这种其实很容易。那老师怎么教他可以，指示怎么给他一样可以，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并不是说很谦卑很谦卑，那个就是无我，搞不好那个我很大，讲一大堆谦虚客套的话，尤其是我很大，他通常讲客套话很多的人，他也希望你对他客套，你对他不客套的时候他就苦了。很简单而已，其实只有真正只有一个原理而已，你叫修行你要破你的我，要真正做到无我，也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什么，就是你能够把每一个当下的经验在任何一种处境发挥到最好最有效率，通常就是能够这样子做到的学生，他的我不大。很简单耶，当一个人他表现出无限的谦虚，可是他这一点他做不到，那么他的我是很大的，他的我烦恼也重的。所以我们不是看形式，我们是看你的心。为什么呢？真正没有贪嗔痴，真正没有我慢，他一定是很有力量，那个心很能够运作的。那个似乎心不太能够运作，其实就是有某一种的烦恼某一种的障碍在里头，所以很简单的。所以你就不用想到那么多，我要培养什么啦，我要这样啦，我要这样，我要这样，不需要想那么多的。你只要每一天把指示活出来，你不知不觉你的心就已经在走向正确的道路上。很简单的，我给你什么功课，你接招就好了，不要多多花样。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不要。老师给你什么，你能够接得很漂亮，再讲别的。给你什么你做得很好，你再讲别的所以我很注重的很注重你们的那个行有没有灵巧啊，能不能解啊什么。其实讲到这个听法合掌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还我只是我推建议这样子，是其实我要讲一句，就只是因为我看到西雅道听到阿赖喇嘛马迭拉，阿赖喇嘛马迭拉是他的学生，而且是他的小辈。可是阿赖喇嘛马迭拉在讲法的时候，他也合掌，他也合掌。可能是如果我讲法，可能他就不需要合掌。为什么呢？他的法在这样高层次，那么万一我讲错呢？他不一定要合掌支持一个讲对讲错的东西，对吗？这样子，因为他们那个高层次， 对，可是基本上呢，因为当他很恭敬一个人，他觉得那个人，我看过他在其他的时候，看到别的法师在讲法的时候，如果是特别是辈分比他高的，特别是辈分比他高的，我看到其他的都是这样很恭敬的合掌，而且是合掌很漂亮，绝对没有摆来摆去动摇，等一下这样，等一下这样，这样子没有的。别人的合掌会很累了这样子，然后也是说很无奈的，这样一点点要的不要的，要的有心没心，有心没心，手酸了。小的没有手酸的，我没有看到小的表示手酸，他整个巴提摩卡过程他也是想稳稳的啊。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小的乌雷瓦达他这种美德，然后我觉得我要学习这样，然后我也鼓励我的学生学习，但是可以不要，因为其实也有很多大禅师在听着小的讲法的也没有合掌的，所以可以不要了。如果你真的不要的话，像缅甸的那些很多比丘他们也没有这种。其实小道有讲过，以前满地大妈叔伯有跟我讲，小道以前有跟他们讲，跟习念讲话你们应该要合掌这样，后来人家跟了两三天，就每个觉得很不自然啊，就不要了。所以小道也就不管了，你知道小道的态度就是讲了你们不要听就算了，不要理。可是他自己有活出来，他自己有这个榜样，所以我是觉得这种美好的这种佛教文化我希望带出来而已啊。既然假如也这么做，这样至于是否我也叫寻法去找一下，看有没有这个根据啊，或者是什么，所以迟一点我们想要跟假如查证一下，如果是有根据的，我们说应该不是，应该只是照我猜想，它只是一种文化，一种好的做法而已。所以如果只是好的做法而已呢，我们是不硬性的坚持了。可是有一点就是，当老师当场在讲，你当场不做的话，那你肯定就是我们的。那肯定就是我慢了，那心没有柔软心，这边在这边讲，你那里在那个心，怎么要这样子，怎么这样麻烦，怎么以前就没有，之前你都不讲，现在你就讲啊。如果你的心里面有一点啊，那个你的我慢就来了，这样子你就很难接受禅修知识，老是开口讲到面前的都不肯做啊，这都是我慢的。所以几乎我们一看这个人全部不用教了，一看他这样子的模样，这个就不用教了。如果是你用很慢的时间，经过讲了两三次你才要接受的话，那你几乎也都是你的法都是很难实践，都要讲了两三次，那个业的模式跑不掉。当然我们这针对这个呢，我会这一点我跟寻法呢可能会跟小的接触一下，如果真的是觉得没有这个需要呢，那么可能能够让大家更有效率的这样子，可能会听法听得更有效，可能有一天我们会解除这个我会解除这个建议，那么让你们自由的。其实也就因为比丘和沙弥之间没有这样子做到，所以我夏利那边我都不教这个，只是有一些他看到他自己做这样，他们不教这个。因为我教这个通常我很注重的，当我还没教夏利以前，我要先比丘做到先，要不然以后夏利们会对比丘起烦恼，那比丘怎么这样子，所以讲比丘做到了我们再教夏利，夏利做到我再教居士，我都是这样子尽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现在我只是想这个东西很像只是带去这个佛教文化，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合掌不合掌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柔软吗，你的心适应吗，讲的时候你有恭敬吗，你在自己做主人，你在想自己做老师都没有需要的，怎么你这样子做。如果你真的觉得没有需要，你应该来后室底下来啊。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我觉得我这样子打坐的时候听法，这样子可能我听得比较好，比较深，能不能给我例外啊？或者是啊，我健康不好，像沙迦的，他讲，哎呀，我的背，我要有一个手撑着在那边，这样，我讲可以，那你就最重要是心。其实你知道我这个人是注重心多过注重形式，像迪萨他讲啊，我有时候我会有压力，他这样子的时候他觉得那个有压力啊，那就好了，那就例外，那就不需要。最主要我是注重是比较注重是你听法听得有效率，可是在正常的情形下我看不出为什么这样子就是手酸，有些时候忍耐一下，然后忍耐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种对法的那种实践。很多时候老师做给你看，你好的学生应该是我去做，我跟着去做，不用等人家讲的。真的像我跟乌雷瓦达学习，你看他那里要讲这样多的，他做给你看的，你要学就学，不学就算了。所以他的学生大部分他的学生都比他差的，为什么 啊，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等你讲，你不讲的话，你不做，所以变成就这样一代不如一代。古时候的人不是这样子的，啊，其实应该学法应该有，如果能够省之青出于蓝，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超越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比我们更有美德，更有戒定慧，真的。反正如果我真的有这样的学生比我更有美德更有戒定慧的话，我反正跟那个学生学习的，应该是这样子的。不然的话每一个人都是很像，当然有另一种情形是很像不好意思啦，我模仿我的师父，其实模仿师父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是师父有对的东西我们去模仿他有什么不对，为什么有不好意思，我又不是 meditation teacher， 我做得太好不好呀，这种也是假谦虚，不需要这种东西，都是有一个我在那边，他把思想搞复杂了，哎呀，我去学他也不好，学他免得别人讲我跟屁虫还是什么，不需要这样子想，不需要很复杂，只要你觉得那是好的你就跟，不好的就不要，就是这样，哎，所以这点要跟大家讲啊。还有一样东西我是觉得大家如果可以学起来很好，可是我这个我尊重你们呢，我不要改你们，传统上呢我们去托钵，传统上我们托钵在缅甸系统我们都是手拿着，没有背着的，没有背着啊，只是这个我因为我太多东西要讲了，我这些东西我一直以来我都不要讲，不要讲太多，因为我比较注重是修禅的东西，可是现在我发现到如果我这些东西我不讲，有些时候我觉得大家在学习上还差了一些，看到不会做，或者在问班弟为什么你总是手上整个过程你都拿着那个钵，很简单而已，对我来讲整个过程就是托钵，不要假设没有人在路上供养你，不要假设回程也可能有人供养你，我们还是带着一个心，我整个过程我是在托钵，这就为什么我从头到尾我就拿着的，一开始就已经是在托钵了，走出去这里就突破了，不要有那种心啊！每次只有那边的人家才给我，到那边才拿出来，到那边才正式。这里走出去不是村里面，一走出去是村落的。我们有一种假设的心，还是带着那个心，我还是你们给不给是你的事，我还是那个心跟你化缘。我走过，你们不给，十年也没关系。你看那个那个谁呢的师父，他为了他度他僧团规定啊，十二年，那个那个谁，他很会辩论的那个，十二年去度他，十二年都是去他的家化缘，没有一天不离开。那个阿罗汉来的，十二年天天化缘，化缘到第十二年的时候，因缘改变，啊，终于有一次，他们可以，那家人就给他吃，啊，就这样子度了那个谁呢？所以你不会有一种假设说，这个地方啊，这些人都不会供养的，一路上都没有人供养的，所以我到那一边啊，我才开始。啊，那个钵出来才开始化缘，然后化缘了，然后看了后面没有人供养了，我就跟他放在袋子里面走。我自己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啊，当然我们有长辈来的时候，那些长辈他们是这样子，我们不要讲，明白吗？可是我们这里有我们的做法，不可以每一个长辈来他的做法松掉，我们就跟着他的做法松掉啊，不好意思，在那边不要，因为有很多。我们这里有我们的这里的一种修行的方式，长辈是长辈，有些长辈他们做什么我们也不要去讲，我们的不是教长辈，可是我们要不好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输给长辈，不是这样子，谦虚不是这样子的啊，不好意思啦，长辈这样做，长辈没做，结果就一代不如一代，长辈没做，有很多东西长辈没做，我告诉你很多好的东西我们的长辈没做的，所以不需要，如果是那个法是对的我们就要做，我是这样子想，所以当我看到宝霞都这样子做的时候，虽然很多是我的长辈没做，我还是你不做你的事，我是想维护这个传统，可是有些时候我为了不好意思给长辈难堪啊，或者是觉得我们什么，所以你看我在 SBS 的时候我都是跑去那个脸后面抓到脚头去，可是我觉得佛家都在讲法的时候我要合掌，如果是法讲得很好，当然如果有一些时候我可能例外啊，有一些时候我例外是我知道这个长辈是洋人，他不喜欢我们多多东西的，要不然大家不自在啊，好了，这样子的话有一些时候我试过在新加坡有一个洋人长辈， 我看他认为他们的性格是你太多那种，他就觉得你怎么的啊？好了，我就随顺其自然啊。有些长辈是喜欢你太多的礼仪，他不习惯。那么好了，我就随便一点喽，恭敬不如从命，这样子的意思。或者是有些时候他们在讲的法，我还不确定他的讲法有多可靠，我也是轻轻这样子倒下来，不要表示我支持。如果有一些人他讲的法是不怎么如法的，我已经知道或者我不确定，我就不要去合掌。原因是这样，要不然我的学生就看到我合掌，以为他讲的法一定是很可靠啊。有些时候是这样子，或者是如果是我的学生在讲法，我可以看一下，作为一个长辈，作为一个老师，看他讲的对不对啊，不是说我要来听合掌，是我恭敬的去学习和听。可是你的师父讲法，那你不是来跟你的师父学习，你要做什么？你已经假设你的师父对还是不对的，你要再检查，那你就不要做学生了。所以很简单啊，如果是我可以啊，如果是我的学生讲法，我可以看一下他讲的哪一些地方满意还是不满意，这样啊，这个可以。如果我要坐在旁边，我的学生讲法，我坐在旁边听，我可以不要合掌，这样，所以是这样子。可是这个我们还会调整。如果这个合掌的东西，如果小的跟小的讨论过后觉得也没有必要，我们也就不要建议了。以后我们就全班改过来，啊，全班改过来也可以。可是最主要的是那个心态。现在叫你做的时候呢，提前告诉你的是，你有一种柔软心，讲做就做，面前讲了还不可以做，最好是你不讲，我自己做。这些都是我们，我不喜欢你一讲我就做，我要你讲了，我要做，我自己会做，我不需要你讲。这些事是我们老师讲，你马上就要从善如流啊！你看乌贾嘎拉，那个 Canadian 的乌贾嘎拉，他的心很柔和的。他有一次我们在巴澳的时候，那时我是他长辈，现在他是我的长辈，那是我短期住家。我想那时我在扫地，他平时他都不理他，每天忙着自己的业处的。可是当我讲，我就乌贾嘎拉，肯定他命帮我一下，因为我要扫那个树叶，要有一个人在那个拿那个畚箕这样。他马上把他的东西放下来，马上他就来，非常明确的一讲到马上就动。所以这种人修行都很快的，讲到就从善如流。没有我慢的人就是有这种素质，从善如流，他一直到对的，他马上你一叫到他马上就来动作，反应就很快。可是也不慌张，也不是急急忙忙，就是一讲到他的心没有 inertia 就是其实我慢就是 inertia， 心的 inertia 就是我们在科学上我们就是这样讲的，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阻力，如果没有阻力的话呢，你一推它，它就会无止境的向前走，因为有风的阻力，有这个摩擦跟这个纸的摩擦，它就不能走。所以这个，所以因为有这个阻力，它就不能走。所以停的东西它就一直都在停，如果你没有动它的话，就一直在停。走的东西只要没有阻力，它就一直保持同样的速度，永远向前走，直到有阻力，它才会停下来，才会慢下来。这种动和不动都是叫做 inertia。 那么我们新的 inertia 就是什么？你已经习惯了的东西，你就永远要习惯它，你不肯改，那个就是 inertia。 或者是你坚持要做的东西，人家叫你停你不肯停，这叫做 inertia。 这些 inertia 是什么呢？我不懂华文怎么翻，就是一种我不懂华文应该怎么翻译这个字眼，英文的字眼。其实它就要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慢心，就是让我们的慢心升起无限的 inertia。 很简单的，你要看一个人慢心的东西，你叫他做他不能做，他很慢接招，这是 inertia， 迟钝，是我们的那个我慢让我们很迟钝。或者是他硬要做事，你叫他停他都不肯停的。你看缅甸人就没有，几乎很少的师父小的一叫他做马上就去做了，打坐叫他去钢砖他就去钢砖，也没有说执着修行啊，埋怨小道为什么，小道叫就说，很柔和的，小道讲停就停，一就一，二就二，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学法的关键。如果我们这一个东西没有培养起来，我们在那埋怨为什么我修行没有进步，为什么没有进步啊？你在想这个东西，你先进步先，这个东西一进步了，你接下来整个受法的过程就很快了，很有力量了，很有效率了。真的叫你做你就去做啊！你叫我做我还不要，我要等你不在的时候我才做。有人这样子的哦啊！我不好，我不要给你，不要给大家觉得很像是我是你叫我做我去做， 我自己会做，我自己私底下我会做，这也是我们从善如流，不是这样的。从善如流是没有什么什么时候要等这个时候等那个时候，现在叫到做就做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受法，你们要记得。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修行又快又愉快，那你这些东西就要把这些阻碍受法的放掉啊，不要说你这样子，我要你这样子讲我才要听，我要你那样讲我才要听，你还要期望老师用某一种特定的教学手法来对待你的话，你就是我们真正的学生。放掉我们的话，你的态度只有一种，就是只要是对帮得到我我就接，就是这样而已。没有所谓的这样子的方式讲我不爽，那样的方式讲我不爽，没有的。有些时候你们的业很重，有一些人呢，有一些禅学他业特别重的，业特别重的，真的我就试过了，就是好好讲他也听不进去，训他他不开心，总之怎样都不行的。那我在这样怎样的不行的情形下呢，我们就用比较重的手法，比较重的手法有一个作用，就是帮你消消你的业障啊，不管你开心不开心，就是直接讲你一下，破一破啊，你心受刺，受刺多几次你的业消一点这样。可是你可以选择不受刺啊，你可以选择每一次受刺就是我们身体看着自己的我们，不要我们这样，而且很快调伏调伏。所以这是一点，所以这些都很重要。然后也不要有那种心思，我来小禅啊，要有好的报告，没有报告我不要来小禅，很惭愧很羞耻。本来就是学习，本来你来学法就是来学习，是不是？你要好的报告你才要来报告，那你还不是我们，是不是？不可以有这种心，要不然老师是做什么用的？老师是听你讲好报告的吗？哦，你的老师的工作就是称赞你咯，是给你奖牌而已，不是的。就是你的心总是卡，总是说啊，让你来报告，来报告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见导师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就顶个礼这样笑笑，不能，我很惨。如果你能够下一回你来给我报告啊，反正不能，我现在很冷静的啊，不能，我很差，我的心中啊，这样子你就没有进步了。你来到面前，我要你们的态度是如实而已，我的心结了很多杂念，很多妄念，这样，还是他自己来的，我没有办法啊。可是我一时把持不来，可是我还在学习什么这样啊，那就很好啊。正确的报告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不是哇，我的杂念了，我什么了啊？这些都是我们搞出来的事情，很简单的，你能够坦然接受，对自己也不要，我不能接受自己，我骂自己，你以为骂自己就是谦虚吗？骂自己是我们很大的啊，骂自己一直在那边打击自己，责备自己，这也是我们很大的，因为那个自己很大。没有的真正的态度就是就是很平常而已，我的起的贪嗔痴有这样的障碍，笑笑，我还在处理，还在克服我的杂念来的很多一个小时半，这一个小时半都在想东西，我控制不了就是这样子报告就可以了。正确的报告是这样子报告，不会为了自己的修行报给什么报告而在那个心有一种不有所不同。平常好平常这样笑笑，不好也是平平常常，这是正确。所以通常我们看一个学生，他我们大不大，看一下他的态度对不对，他进来他的形态看他顶礼，看他怎么走出去，看他一道指示讲了他出什么心境，这个就是这样子来啊。我们知道这个学生受法还差很远，还很苦。真正的没有的，真正的你要受法很好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子苦，就不会这样苦。所以记得有些时候，如果每一次你进到来，你总是不开心的走出去，就是说我更加需要用这个方法对待你了。更加需要，真的不可以接受法，接受只是不可以有不开心，不管什么方法对待你，你都不可以不开心。那么如果我用种种方法用完了，你还是平平常那以后你就这个考题就过关了。所以你考题，只要你的考题没过关，你准备继续的备考，这是自然界的规则，一定要考到你过关。其实我也不是刻意要考你们，我是 以你的因缘而教你的。 你这个不能，你就是要做到你能为止，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这点要懂，所以看你自己的学习。如果你真的是能够让自己的心，更柔和、更柔软、更练达，不要在那里哀哀怨怨一大堆，不要这些东西，把这些放掉，爽爽快快、干净利落、洒脱一点，一就一，二就二，不要婆婆妈妈，那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啊。那修行就可以给自己修行又快又有效率，然后又愉快，这何乐不为呢？本来修行可以快快乐乐完成的，为什么你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苦？所以我现在我所教的，其实你会发现我给的每一道指示，我用的每一个方法，我所教的整个手法都是导向又快乐又快。可是有时就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啊，你就不能够快乐啊。真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讲一个笑话，看一下一个人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大不大的，很简单。有些人他就是心里面死死的要拉住自己的那个低潮，不可以给你，不愿意给你拉起来。有些时候我们是要讲一些东西，让他当然合理的啦，如法的清净的，让他这心活一活，让他的门打开一下。可是他不肯打开，他继续封锁。那我们知道这个人我们也够大的，他就是要坚持守着自己的一个框架里面，这样子保护着自己，好像真的讲一个笑话你都不笑的那个，就是那个障碍也够大的。很自然的，其实我们的心很自然，除非你是阿罗汉，这么要讲这个笑话，笑话就什么？可是你不是那个我们，你如果没有那个境界，你是假假的也是没有的。很自然的，其实我们也只是讲那东西，是要给你的心活起来，让你的门先打开先。我做老师不是来讲笑话的。如果每一个人，我告诉你，如果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很 balance， 不需要我用这样粗的方法教，很 balance， 很 peaceful， 很 harmonious， 其实笑一笑都是粗的。你的心很祥和的时候，笑一笑都很粗的。真正是连笑都不需要的，保证那种内心充满，内心的那种法喜法乐充满的时候，它是很 balance， 就是这样。真的，那才是真实的。当然现代人不能接受嘛，现代人听法如果没有讲一两个笑话的话，他的心他就是很辛苦啊，他们就是平平，他们不能够达到那种清清净，所以你只是这样子的话，他的心就压在他们自己在紧张了。就是说啊，来一个开场白给大家笑一笑啊，开心一下，融洽一下，那个冰山就劈开了。因为他的冰是特别，那个冰要用大斧都砍才砍得开，煮不融，劈开了，劈成小小的就比较快融化，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的里面有冰山，你又不给那个砍掉它被劈开的话，那你的冰山就很难融咯，就是很久咯。我们很大受的，真的。所以我们是用这样子的心情看一下，所以自己的心要明白，不需要什么。可是当你的心已经走向一种很超然自然的时候，它是一种自然，你不是装作。你觉得你不会要笑了，它是装作，不是装出来的，它是很自然的，就是一种平和，那是对的，那是比较好的。在那种情形，会有这些怎么样的现象呢？当一群僧团来到一起的时候，也没有怎么讲话，就静静坐，很 peaceful。你坐在我旁边，我不跟你讲话，你也不紧张。啊，如果一个学生他真的有这种功夫，他来我不理他，我也不跟他讲话。他就坐在旁边，他也不紧张，他也很 peaceful， 他自己管自己的事。那么啊，这个人就承担的这种情形，我为省功夫，我也不用给他讲一句话来打破，来这个冰山不需要，他都没有冰山，他只是静静沉默，那种是最好的。通常如果是一个学生有这样的造诣的话，他来到面前，我也不用招待他，也不用叫他坐，也不用你自己坐你的，我坐我的就好了。可是如果他没有这种功夫，也是说他自己紧张，他那我们就啊坐一下啊，这样好不好，健康好不好啊，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是我们把那个我们慢慢的放掉的时候，他是有一种自然，有一种自然，真的就是你什么他都这样子，这样也 OK， 这样也 OK， 那样也 OK， 总之他的心在怎样的情形下他都很 peaceful， 那就对了，就对，也应该是这样。 所以你自己会发现到，当你自己的那个我们慢慢破慢慢破慢慢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这一点，你的心已经开始会走向这样的方向。来什么都可以，来什么都可以，惊天动地的也可以，狂风大浪也可以，平平淡淡也可以，什么事也没有也可以，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能够培养就这样的心境，你就会就不会苦，修行的路上就不会苦，就不会这样苦，而且呢也会比较快速，比较有效率。所以不要坚持，很多人的贪嗔痴都是自己在坚持的，你不要坚持就不会了。还有一点我要讲的就是，其实在我们转变我们心的时候呢，是不需要有要小心一个思想的极限。你不要讲不可能，你不要讲我一定要有很长的时间破除我们，你不要这样子想，你这样子想它就很慢的。当然是需要时间，可是你要想我这一刹那就可以做得圆圆满满。有一种善巧，就是你当作你现在就是阿罗汉，当然不可以当作我现在是阿罗汉，哇我现在是清净，你们不可以讲我啊，师父班弟你不可以讲我，你讲我的话我都没有，我是阿罗汉你怎么可以讲我啊？我怎么可以去 interview 我是阿罗汉，不是，不是这样子当着自己是阿罗汉，不是，你还是知道你不是阿罗汉，可是你就当作阿罗汉是怎么样做的，佛陀是怎么做的，佛陀在这种处境是怎么做的，我就当着自己是阿罗汉，就是这样啊。佛陀阿罗汉们遇到什么不好的信心不好的消息来也不会去伤心的，那我们也不是假装，我们只是应运，不需要去伤心，稳稳冷静，他也不是假装也不是假装，很自然的这样。所以当你假设阿罗汉应该是怎么样的，佛应该是怎么样的，我现在就怎么样，那么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你就一刹那下一刹那做不到是没关系，这一刹那你完完全全圆满。有些人他们在净化内心的过程中，他不愿意给自己表现得太好，以免等一下我做不好然后就掉下来，其实这是些错误的方法，你在计划你自己的进展。你现在能够 100% 做一个最优秀的好人，最有慈悲心，那你就现在做得最优秀就好了，下一刻做不到那是下一刻的事情，这样子你就最快最有效率的进步。可是有些人是不好意思他连小写报告都不好，今天突然间做到太好的时候不可以写这样多我专注30分钟，我怎么可以写我30分钟，要不然等一下我这样子写了30分钟，明天我再写20分钟，写10分钟5分钟就不可以了嘛，所以就计划一下1.8明天1.9然后2.0然后1.7 1.8 1.9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小餐我们一看笑了。现在真正的新的修行哪里会这样，你天天这样稳定 1.8 1.9 1.8 1.9 的话，你肯定没有两下子你就修禅就成就了，如果你的心真的这么稳定的话，没有的。才有些时候心就是一起一落一起一落，有些时候突然间半小时你专注，有些还是可能就是五分钟，这是很正常的吗可是你不允许，你不允许自己，你的心里有极限，你不允许自己一下子跳上去，跳上去等一下下来，等一下给班队讲为什么定力掉你不要，你不要听到这一句话，你就是稳稳的稳稳的，其实也没有真的这样稳，是不是这些报告是错误的。如实的报告是我今天有一直想做到最好，我就报告最好的状态，明天掉下来准备给班队问为什么掉下来这样，你讲你掉下来你也不动心，讲你好你也不动心，讲你杀戮你也不动心，这样子才是对。你为了不要人家讲你不好，讲你不好你也不要人家讲你好，结果你就计划一个平平稳稳的那么报告，这个是十分钟一分钟就是一分钟，十分钟十分钟天天这样准里有可能，我们了解心的人，你天天这样准的话，你没有可能你两下子你就修行上去了。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的报告要如实，如果你的报告不如实惨了，搞不好你有穆萨瓦拉的危险，有穆萨瓦拉的危险。然后如果你没有，就算你没有穆萨瓦拉，你只是谦虚也好，你说我们的心不是要骗老师，我只是要谦虚，其实也不好。而且你的心只如果有不如实的表达，你看真相看不到的，告诉你 你关照东西关不到的，你就算有定力也不容易关的。萨迦巴拉蜜很重要，萨迦就是让你能够像一片白纸清明这样子看到真相，不是有定力就一定会看到真相的，它牵涉到你的智慧和三亚那个响运，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明的，是怎样就是怎样，是怎样是怎样，你的修行你才会见法。你不能够是怎样就是怎样，你就惨了，你很难见法。你不能走向一个很如实的走向一个未知。要知道我们修行观禅就是走向一个未知，来什么我不知道的，我就是来什么接什么，来什么接什么。你不是，你是先计划了的，你的结果你都计划了的，明天要打什么报告你已经计划了的，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的报告的，你只是写来啊，完蛋要写报告嘛，我就给他完蛋搞报告咯，是不是啊？就这样子，不可以的，你们的心不可以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你修行不会进步，不会成就。真的要学会一种心态，来什么接什么，这是真正考你的法，考你的勇气。这是为什么你们问我明年去行脚怎么样，我告诉你，你们如果要跟我去行脚的话，就准备我不知道带你去哪里的，我只知道喜马拉雅山一带，走的时候就是向前走了，怎么解决我还没有打算啊，到时候你不好怪我，我就是等着看你们的卡玛怎么成熟。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勇气，你才好来跟我行脚，不然的话你不好跟着我去行脚。我就是没有保证你一定会顺顺利利的，没有保证你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你不要以为跟着我，我只是跟着我的勇气和那个信念和我一贯的那种自信这样而已。其实我每一次去行脚都是走不同的地方，我都不知道下一回走到哪里，其实今天都不知道哪里落脚，怎么解决问题还不知道的，来到面前才来打算。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一种磨练，其实是磨练出那个心，来什么接什么，来什么接什么。所以头陀行的人他有一种很大的优点优势，他因为他能够来什么接什么的时候，他就等他真正的成就定力还是什么，他比较容易维持的，他懂得这样的情形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他就是来什么接什么。其实真正头陀行就是要训练这个，所以你真的要去跟我行脚的话，你就准备我不知道你要吃得到什么食物吃，我不知道你吃得饱吃不饱，看你的卡吗，就是这样。你能够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行脚的目的，如果行脚只是过瘾过瘾一下，然后回来就哇我曾经行脚过，这是没有意思的。真正的行脚你们要来的话，我就准备这样子的，我不管你怎么处理的，我真的是我不准备带嘎啡的，我不要带嘎啡跟你，要你就是至少都要做沙弥，就是这样，赶你才好来，不赶就不好来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解决问题，就是这样。所以这点你们要懂，其实这个就是整个修行的心，一种舒坦，一种自在，不会为了得色外面的遭遇将要发生什么，不会为了这个苦恼来什么去什么，就是要训练到这样子，整个出家的心就训练到完全超然，完全自在，完全放下，就是这样，不紧张。讲真的，很多时候我上来跟你们讲法，我没准备的，我只是感翻一下啊啊，要该讲这个，大不了哦，看哦，突然间，当然了，我不是说这个是很好，如果我有时间，我就给你们准备，可是没有时间，我不是来到上面再找找一下，然后至少我尽力而为跟你们讲一点法，想到你们需要一些鼓励，想到跟你们讲一点法，而且想到有根据比较好。真的万一有什么说错了或者什么，那就看到就有点找到住宿呢，有哪里讲的不圆满的，我不是跟你错不了太多了，如果有不圆满的，就是过后再跟你们补过了，我不是跟你们讲，就是这样啊。可是这种心训练成另一种力量，很 spontaneous 力量。当然我不是说这样子最好，如果我讲阿毗达摩我还是要准备一下的，如果要跟你讲很深的经，我通常都会准备一下，我不是说是什么，可是它有一种，就是一种心，就是来只是一种生命的经历，只是这样坦然的面对，不要有那种心我怕出丑啊，我怕什么啦，不要。不会的时候，如果突然间发现到，哎呀，然后看到一个东西我不会的，我就跟你讲啊，这个我不会咯，我找了再告诉你，如果我觉得是这样，我就跟你讲觉得是这样咯，我们再找过了再查一下咯，就是这样。我不敢说整部经每一样东西我都彻彻底底的能够了解得很透彻，是不是？ 是当然能够准备一下能够好了，能够找一下住处。问题是我们的法力也不怎么好，基本上我能够只能够说我有限的理解能够告诉你们怎么就是什么，就是这样。它带来的一种力量就是你的心很 spontaneous， 然后遇到什么处境，遇到什么困难，你的心就是一种很自然的能够把那个法很活的就发挥出来，很活的，真的。啊、不会的时候也讲不会，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这个，所以变成我现在也是出场面也是也不会去紧张，已经习惯了，也习惯了，也就、走上场面，那随时人家叫我讲法，我就哎我没有准备，因为你叫我讲法，我想到什么就跟你讲什么了，就是这样，也不在乎你讲我讲的好讲的不好。可是往往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话，也是心很正经流入，反而会发挥得更好，就是这样。当然如果是要讲佛陀的经，有些时候比较严格的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下，确保我们讲的东西跟著书啊跟什么还是相符合，跟修行相符合，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不是说叫大家学我这样子，只是学到一我要讲的不是学没有准备，我不是叫你们学没有准备，我要教你学万一没有准备，可是你又用你自己的心的遭遇，你有多少就讲多少，然后训练那个心就是没有害怕的心，没有所谓的要面子的心啊，这个很重要，来什么去什么，怎样就怎样，来什么就怎样就怎样，遇到什么我们就解，这种心是一种修行的训练，训练到信心舒舒坦坦坦坦坦坦。那么我讲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这是讲外在的东西，你像用外在的来表达讲这些东西，它不是形式。你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其实你在看呼吸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功夫就不一样。看呼吸跟这个跟这些生活上的东西息息相关的，所以你们明白这一点，所以记得这一点就容易了。所以，那么最阻碍我们修法学习的是我们的那个慢心。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学会今天晚特别强调这一个来什么去什么，那么你要知道你的我们还大还不大，你就看这个就可以了。当你看到自己做什么东西好像不灵巧，要又不能，不要又什么啊那种，你就知道看清楚那是心里面的我们心在成长。讲到你又不能接受或者是这样子不能，你是很自在，很自在，来什么去什么，来什么去什么，来什么去什么，啊，这样子不知不觉中，你的我慢就克服了。所以不要以为有些人我知道他们要掩饰他的我慢，他去做一两个动作，一两个行为特别的谦虚的，啊，过后他的我慢就，他就有本钱可以我慢了，因为他已经谦虚了嘛。这个是错误的，有些人也是掩饰自己的那个慢心，越掩饰越慢心更越强，其实就是这样，坦然而已。坦然了，真正坦然就只是坦然，不需要特别的做一两样东西来掩饰自己的我们，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真正没有我慢的时候，它一个很明显的效果就是做事会认真，做事会认真，然后呢就是什么东西都会借得很漂亮，都会借得很好，而且当下的智慧当下的能力也都会发挥得很好。我希望在这方面多留意一下哦，就讲到这样了。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修行进步，能够用功，愿你们大家都能够尽快的断除所有的杂乱，最有效说最有效率的奋斗，最终呢都能够提升涅槃。那我们就回向了。Hittavata ca'amehi sambatam punya sampadam Sabe deva anumodantu Sabe sampati sindhya Hittavata ca'amehi sambatam punya sampadam Sabe bhuta anumodantu Sabe sampati sindhyaHittavata ca'amehi samb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dam me nyatina hotu sukita hondu nyatayo Idam me nyatina hotu sukita hondu nyatayo
Yadamiyatinamhutusukitahundunyadayo Iminapunyakammenamamebalasamagamo Sattam samagamo hotuyavanibhanapatiya Yadamipunyasavakayavahamhutu Yadamipunyanibhanasapachayohutu Mama punya bhagavan sabha sattanam bhajema 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van labhantu sadhu sadhu sadhu